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1月17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否认他的权力过渡团队陷入混乱，川普上台对中美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专家认为中国或静观其变，被法院裁定丧失资格的两名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美国呼吁中国和香港各方维护一国两制，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期待与川普政府合作，在美国全国各地不同派别的宗教信徒为国家的前途和未来祈祷，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否认新闻报道说的由于国家安全高级顾问人选而造成他的权力过渡团队陷入混乱。川普发推文说一切进展顺利，他说，我对内阁人选和许多其他职位的聚顶一直在有序的进行，我是唯一知道谁是最后入围的人。美国媒体报道说，川普的助手把他的两名国家安全顾问赶出了过渡小组，导致过渡小组陷入混乱。川普点名批评了《纽约时报》，他说，这家世界著名的报纸感到不安的是，关于我的报道让他们显得非常愚蠢。川普说，《纽约时报》有关过渡团队的报道完全是错误的。纽约时报还报道说，大选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川普团队的任何人都没有和国务院、司法部以及五角大楼接触过。在权力过渡期间，这类的接触不仅是常规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有关官员才能把详细的工作简报资料在1月20号新政府上任之前交给他们的继任者。川普还说，有关他要给他的三个成年孩子获得最高级别安全审查的报道是典型的假新闻。他的两个儿子小唐纳德、埃里克，女儿伊万卡和丈夫库什纳在竞选期间担任他的顾问，并且参与帮助川普决定重要职务的任命。新政府重要职务的任命引发人们极大关注的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是否会出任国务卿。72岁的朱利安尼没有外交政策经验，不过他在竞选中力挺川普，经常在媒体上为川普辩护。有人质疑朱利安尼的一些海外投资，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和卡塔尔的投资，如果他担任国务卿可能会造成利益的冲突。不过共和党国会议员法伦特霍德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说，朱利安尼把纽约治理得很好，如果他能够把我们的对外关系治理好，那就太棒了。如果任何有海外投资会让一个人失去担任内阁职务的资格，那么这个名单可能会很长。川普的助手说，朱利安尼是国务卿的最后人选之一，另外的人选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和南卡莱罗纳州长黑利。现任纽约市长民主党人白思豪在竞选期间经常批评川普，他说，星期三他与川普会晤了一个小时。白思豪市长说，他向川普解释了为什么纽约人民对于川普当选总统感到忧虑。白思豪说，他对川普说，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克林顿的纽约民众反对川普计划把200-300万有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驱逐出境的计划，反对他要废除2008和2009年美国发生经济衰退之后政府颁布的控制华尔街的措施。白思豪说，他与川普进行了礼貌和坦率的谈话，但他拒绝透露川普对他的评论做出什么反应。 同样在星期三，副总统拜登和夫人吉尔拜登在华盛顿的副总统官邸与副总统当选人彭斯和夫人凯伦共进午餐。拜登副总统说，希望彭斯一家也会像他一样享受在这里度过的时光。另外一方面，踌躇满志的国会共和党领袖承诺，在川普明年出任总统后，他们将采取大胆的行动。另一方面，民主党人因为川普选择的一名白宫幕僚而愤愤不已。下面是鲍曼在国会的报道。
以学生为主体的抗议队伍抵达国会山，在国会山，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名保罗·瑞安连任议长，并欢庆共和党在选举日的战绩。
Welcome to the dawn.
欢迎来到一个新的团结的共和党政府的开端。说这句话感觉真是太好了。这个政府将集中精力，把当选总统川普的胜利转化为切实的进步，造福于美国人民。
共和党人希望减税，终止奥巴马医保法的主要内容，并放松对经济的监管。让他们长舒一口气的还包括将由川普而不是克林顿提名人选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
一旦拿出提名，我们将迅速行动。
民主党人说，川普选择斯蒂夫·班农出任他的首席政治顾问，这起了一个很坏的开头。班农曾经主管一个保守派新闻网站，这个网站鼓吹白人民族主义情绪，并攻击少数族裔。
This is someone who has expressed racist, sexist, anti-Semitic.
此人表达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反犹主义、反 LGBT 等等的情绪。这种人的观点不属于白宫。
只要种族分化的旗手离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只有一步之隔，就不可能把川普愈合国家伤痛的努力当真。
共和党人说，川普有权选择自己的团队。
我们举行了一次选举，美国人民投了票，美国人民选择了他们的下届总统。
目前反对川普的抗议还没有平息的迹象，那种两极分化的怒火助长了川普的声势，帮他拿下了白宫。川普当选后将会添油还是熄火，共和党人还不清楚。在他就职之后，那种怒火有可能干扰或阻碍国会繁忙的立法议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继续关注跟美国大选相关的报道。在竞选过程中屡次爆出惊人言论的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了这次美国总统的大选，这使得外界对美国的未来产生很多的疑问。川普在竞选中多次批评中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在川普就任后，美中美墨的关系将有什么变化，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有专家认为，在川普上台之后，中国或将先耐心地观察川普政府的动作，再判断如何应对，而墨西哥或将继续寻求与美国保持经贸合作。下面是乔詹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选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周二表示，在唐纳德·川普上台之后，中国或先静观其变。在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当天举办的一场名为《世界对于美国新任总统有何期待》的讨论会上，戴博表示，他注意到包括《金融时报》在内的一些媒体分析说，中国将在川普上台伊始就试探他对中国的态度。戴博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
中国没有兴趣试探川普，而是将保持耐心，静观其变，观察川普的人事政策以及之后的动作。中国无意在川普入主白宫早期就在一些危机情况中做出激怒美国的行为，甚至是迫使川普当局就与中国是合作还是竞争的问题做出决断。
戴博认为，中国之所以愿意耐心观察美国新政府的动作，是因为中国抱着在未来成为重塑地区及世界秩序的国家这一长远打算。他说，中国目前想要了解川普上台后是会像个商人一样只关注获取利益，而不关注人权以及推广美国的价值观，还是想着力增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不过他指出，在川普的竞选言辞中不包括增强美国的领导力。 他说，
川普从未明确表示其使美国再次伟大的精神口号中是否必定包含了坚持或延续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
川普在竞选期间曾多次批评中国，比如他指责中国操控汇率，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他甚至发出中国强暴了美国的惊人言论。对此，戴博表示，川普的这些言论不是源于对美中关系的深思熟虑，而是出于想在美国选民中引发共鸣以赢得选票的本能。他认为这些言论在川普胜选之后就随之成为过去了。川普在竞选中不仅抨击中国，他对于当前的美日美韩同盟关系也表达了不满。川普曾对《纽约时报》表示，如果日韩两国不为美军在两国的驻军分担更多费用，就将命令美军从两国撤出。他还表示允许日韩两国拥核自卫。戴博表示，川普的这一说法也是未经审慎考虑的言论。除了中国之外，墨西哥也是川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的国家。他在美墨边境筑墙等言论让外界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感到很多的不确定性。威尔逊中心墨西哥研究所主任邓肯伍德表示，从经贸的角度来看，关闭两国边境不仅会对墨西哥造成损害，对美国也不利。伍德表示，在川普赢得大选之后，墨西哥总统涅托致电川普表示祝贺。涅托在电话中表达了希望在川普正式就职美国总统之前与其会面的愿望。他认为墨西哥意识到两国的经贸关系是墨西哥实现繁荣的基础，墨西哥需要增进与美国的经贸合作。他还认为关闭两国边境对美国也不利，特别会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损失。他说，
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制造业的生产过程非常依赖从墨西哥进口的中间货物，而众多企业所依靠的北美一体化生产平台以及一体化供应链很有价值，不可伤害。
伍德还指出，美国与墨西哥的经贸合作直接或间接地为美国创造了500万个工作岗位，光是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州，两国的经贸合作就创造了59万5000个职位。美国之音乔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香港。香港本土派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星期四上午就高等法院法官裁定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向高等法院申请暂缓执行令，并提出上诉，认为法官此前裁定议员宣誓不属于立法会内部事务，法庭可干预等裁决错误，要求撤销。此外，香港政府表示，对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正在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会尽快交代。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青年新政被裁定失去议员资格的梁颂恒和尤慧珍，10月17日上午正式向高院呈交上诉文件，同时申请暂缓执行判决以等候上诉，要求尽快排期听取暂缓执行判决的申请及进行政审上诉。据最新消息，高等法院当天下午2点半举行紧急聆讯，处理有关申请。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的代表律师表示，在法庭裁决前不会对相关议席采取行动，政府也暂时不会启动勘宪程序，法庭因此决定不需要暂缓执行，但安排下周四开庭处理上诉申请，之后会尽快作出裁决。据港媒报道，梁颂恒周四下午表示，两人满意法庭安排，但案件令他们陷入两难，因为胜诉不等于能取回议席，可能会引发另一场风波，而败诉则需要付出至少500万的诉讼费。此前，高等法院法官欧庆祥10月15日裁决，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尤慧珍拒绝宣誓，10月12日的宣誓无效，议员资格自当日起被取消，并禁止两人以议员身份行事。梁尤两人当晚召开记者会，表示对裁决失望，决定上诉到底， 哪怕为了坚持真理要冒上风险，会倾家荡产甚至破产。随后梁友两人星期三晚通知诉讼各方将提上诉。梁友两人认为高等法院欧庆祥法官裁决失误，指不干预原则适用于本案，只有立法会秘书长及主席可当监视人，以及决定议员是否拒绝宣誓，这全属立法会内部事务。而当立法会监视人都没有裁定一名议员是否已拒绝宣誓，法官不能代监视人作出决定。两人还争辩称，即使立法会议员拒绝宣誓，议席并非自动悬空，而是需要由主席宣布不再合资格。明报周四报道，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即使梁友两人获准上诉，相信胜诉很困难，因宣誓案判词已表明香港法院受人大释法诉约。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两人获准上诉的机会不大，因上诉胜算是法庭考虑是否批准的因素。在宣誓案中，梁友两人没有就宣誓是否合规提出正面论据，而是以法庭不应干预立法会事务做理据，但判词已指出相关争论已在以往中院个案中处理。汤家华相信，即便上诉获准，法庭也有可能引用人大释法内容。反对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的香港专栏作家、职业律师桑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个人认为梁友两人上诉的成功率不是很高。他说，
我不抱着大的希望他能够上诉成功的机会不高，因为呢，这个不干预原则的使用呢，是涉及到行政跟立法之间内部的事务，内部的一些程序宣誓，并不是司法无法智慧的一个领域。这个在欧庆祥法官袁颂廷的判决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明，他们在司法的途径当然还可以再上诉到终审法院，但我觉得他们的机会不大。
此外，律政司司长袁国强星期三表示，议员必须根据基本法第104条宣誓的原则，法官判词已作清晰解说，至于是否会就其他议员的宣誓提出司法复核，袁国强称要研究判词，目前没有决定，但社会上关注此事，所以会尽快决定。目前外界广泛关注的是由青年新政两人引发的宣誓风波，以及高等法院的裁定，是否会进一步影响到其他被指宣誓有问题的非建制派议员。属于无党派非建制的议员刘小丽则面对几个法律挑战。首先，九龙西前竞选对手建制派团体香港政研会的成员关新伟11月初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法院宣布刘小丽议席无效，案件11月18日上午在高等法院提讯，同样由梁友司法复核案的主审法官欧庆祥处理。此外，刘小丽面临另一项司法复核申请，挑战她宣誓的合法性。刘小丽星期三强调，不担心失去议席，会继续提倡民主自决。同时，明确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的陈浩天参选立法会新界西选举，但遭取消参选资格。陈浩天早前提出选举呈请，要求推翻选举结果，案件将于星期五上午提讯，同样由欧庆祥法官处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日发表社评表示，两名辱国议员被撤销资格大快人心，并称对极端势力需要开展坚决斗争。社评还称，香港存在港独思潮的政治戾气，是因为香港一些年轻人如今感到就业前景暗淡，对未来缺少信心。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 被裁决丧失议员资格的两名香港政治活动者以及中国政府都应该维护一国两制的原则。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了解有关香港高等法院裁定取消两名政治活动者议员资格的报道。特鲁多说，
我们认为中国方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香港所有当选的政治人物都应该避免任何加剧担心或破坏对一国两制原则信心的行为。
特鲁多在记者会上还说，香港立法会和独立司法对推动和保护香港特区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至关重要。他说，高度自治下的开放社会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关键。香港高等法院11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起的司法复核案作出裁决，裁定青年新政成员梁颂恒、刘慧珍上个月在宣誓仪式上的誓词违反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取消议员资格。这两名青年新政成员在上个月的宣誓中做出主张香港独立的言行，立法会主席裁定宣誓无效，但允许重新宣誓。中国全国人大11月7号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含义的解释，这一释法行动规定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准确地宣读誓言，不可重新宣誓就职。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中国，来看一下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人大换届选举。中国本星期开始了启动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许多不是政府指定的独立参选人说，在当局的严厉打压下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竞选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与刚刚落幕的竞争异常激烈，似乎乱象丛生的美国大选不同的是，中国的选举投票一切都在井然有序中进行，没有候选人的相互攻击，没有造势大会，更没有铺天盖地的广告。官方媒体报道说，星期二北京900多万有选民资格的人当中，有800多万人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和程序，在全市的12000多个投票站参加了投票。官员敦促人们珍惜民主权利以及投下神圣庄严的一票。在北京东城区幸福社区选举站，一名刚刚投完票的选民说，现在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可以向代表去反馈，然后代表可以到大会上去反映。
以前这个渠道可能不是这么畅通，现在就是越来越畅通，所以我们就觉得，因为通过这个代表大会确实也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现在它就是越来越实在的为我们做事，所以我们觉得这还是很重要。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一些未经当局指定的独立候选人说，他们不断遭到当局的骚扰、监视甚至扣押。今年北京至少有32位独立候选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位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北京独立候选人野静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2日是他的竞选宣传日，他在抵达居委会附近时遭到多名便衣警察和几十名街道大妈的围堵，还有人将他按倒在地上抢走手机。另外一位北京居民说，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中国的政权是因为什么？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一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打下来江山，所以必须得人民这么掌握。哎，像你们的外国的这选这选，我有钱就能参加选举，这中国是不是那个？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各地区县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官方高调宣传之际，一些地方的被视为违背当局意志的独立候选人近期不断遭到打压和严密的监管。但是呢，同时呢，官媒又报道称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投票时表示，要对选举工作违法问题零容忍。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新华社等官媒报道， 包括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等中共最高层，11月15日都在北京区县两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各自的选区投票。报道称，习近平在投票时表示，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保障人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不过另一方面，上海和北京等一些地区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希望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市民，不仅无法进行合法的宣传活动，还频遭骚扰、围堵、监管甚至扣押。据上海维权人士，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独立候选人冯正虎10月15日在网上发布的消息，他星期一下午4点左右在居住小区内向选民发放一张冯正虎向选民拜票的宣传单，立即遭到五角场街道工作人员的阻止。冯正虎表示，随后有人报警，警车赶到后，在明知他只是发放自己写的参选宣传资料，没有违法犯罪嫌疑情况下，称领导要找他谈谈，要他乘警车去五角场派出所。结果冯正虎被迫接受了24小时的连续盘问，整夜坐躺在椅子上挨冻，直到星期二下午5点多被释放。冯正虎透露，周二下午1点半左右，他的家遭到搜查，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被扣押，而他获释时手机也被扣押接受检查。冯正虎表示，警察以连续盘问方式变相扣押他，让他无法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1月6日选举日之前无法进行竞选活动。此外，冯正虎表示，他的助选志愿者徐佩玲、崔福芳、戴耀中等5人11月13日下午因发放冯正虎向选民拜票宣传单，都被五角场派出所警察带走，14日下午每人被行政处罚5天，已关到各自户籍地的拘留所。星期三上午与妻子一同投过票的冯正虎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作为独立候选人，他和助选人受到骚扰扣押，但能为维护公民权利、推进国家进步尽责，还是感到欣慰。
这个遭遇也就是我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选举呢，要付出的这个代价。特别是对基层、对下面来说呢，他们还是这种老的观念，标语在马路上到处挂着"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但是我发觉这个基层普遍的还是那个"人民代表领导选，人民代表为领导"。所以这是领导指定的，他们几十年都是这样。倒有像我们这些人完全按照选举法出来，真正的进行一些独立穿鞋，他们都看不惯，还不习惯，他们拼命的都出来阻碍。
在北京，西城的冶静环、东城的杨凌云和郑薇等18位选民10月14日联名发出参选宣言，之后北京陆续有更多人公开加入，令参选人数达到至少32位。不过据网上报道和冶静环本人讲述，这些独立候选人近期尤其是在宣传日遭遇了特殊程序，被堵门、被看管、被抢手机，使得他们根本无法参加竞选宣传，无法展开竞选。另外，部分独立候选人被带到外地强制旅游，包括日本、法国、美国、香港等地的一些媒体准备采访也被阻挠扑空。冶静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11月2日是他的竞选宣传日，他在抵达居委会附近时遭到几十名便衣警察和更多街道大妈的围堵，还有人将他按倒在地上抢走手机，完全阻止了他进行任何选举宣传。冶静环称，基层当局对他们的打压可以说是恐怖无耻。
我用两个词儿吧，恐怖是形容我们独立候选人的心情的和我们的经历啊。第二个呢是卑鄙无耻，是来形容政府的手段的。从10月14日开始， 我们18名独立候选人就开始受到了警察的关照，一天一天的谈话，都堵在家里头，不让你进行活动。
叶静环表示，他们18个独立候选人中约有6人，包括他们的家人，没有拿到选民证，到村委会或居委会索要，坚决不给，坚持选民证放在当局手中，称只要投票当天来投票就行了。叶静环称，习主席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保障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为什么地方当局要阻挠市民参选和投票？
地方当局呢，他们采取这种手段呢，哈，是违法的。我有一个不明白的问题哈，既然习主席说了啊，要依法治国啊，而且也说得非常的好哈，追究一切的违法的、损害群众利益的这种行为啊，那么为什么地方上出现了违法的事儿，那我们往上一级去投诉控告？却没人管呢。
此外，记者星期三上午致电中国民间基层选举先行者湖北潜江的姚立法，他的妻子表示，这些年来坚持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并为其他独立参选人提供选举策划和支援的姚立法，11月1日起被带走，外界怀疑遭当局强制带离潜江市。姚立法的妻子说，
这段时间呢，人生不是蛮自由啊，不自由。有一段时间了吧，从1号到开始，这一直不在家。
姚立法从1987年开始，先后4次自荐参选潜江市人大代表，最终在1998年高票当选，并在1999到2004年初再任5年期间，追查了荆州、仙桃、天门3市教师工资1亿元白条事件。关注村官被非法撤换事件、弹劾民政局局长事件等，但是2011年2月以来一直遭到当局打压，被长期监视居住，敏感时期被禁止出门或者被带到外地旅游。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不妙。一些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提升，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可能并不是件坏事。下面是于孟彤的报道。
饱受争议的 TPP 协定迟迟未能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已有国会议员表示年内不会对此进行讨论。而随着唐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TPP 协定的前途更是风雨飘摇。一些专家认为TPP 搁浅会使中国在亚太贸易中的领导地位大幅提升，而也有人认为以双边协定取代多边协定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可能并非坏事。 TPP 是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协定的代表，这项覆盖近8亿人口和全球近40% GDP 的协议，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之一。然而今年西方多国的政局变化使得全球化的进程徒增变数。今年6月，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盟，而二战后一直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也将于明年1月迎来川普新政府。川普在竞选时反复承诺上任100天以内会让美国退出 TPP。 而中国近年来斥巨资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协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奥巴马政府对这些倡议颇为冷淡，而川普的高级顾问詹姆斯·伍尔西日前撰文称，拒绝亚投行是奥巴马的战略错误，并希望川普政府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给予更多热情。但同时，许多专家认为 TPP 搁浅会使美国的亚洲盟友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进而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11月15日，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举办了题为《跨太平洋整合：中国、TPP 以及其他问题》的讨论会。主持人、澳洲墨尔本大学副教授阿德里安·赫恩在开场发言中说，日本安倍政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服日本国民同意加入 TPP， 而川普政府如果退出，很可能影响美日同盟。另一位与会学者、匹兹堡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里尔·阿尔莫尼认为， TPP 是经济协定，更是意在推进民主的政治协定，与中国所倡导的贸易政策有诸多不同。许多国家选择加入 TPP 的初衷也是为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如果美国态度有变，这些国家将不得不重新导向中国，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提升。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尔斯·卡勒也认为，川普政府可能将国内问题放在贸易之前，给中国为首的其他国家主导贸易的机会，而 TPP 搁浅也可能提升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协定的影响力。中国一直是这一协定的坚定支持者。巴西驻美大使塞尔吉奥·阿马拉尔说， TPP 搁浅后，美洲既有的其他贸易协定也可能受到影响。但他同时认为，在当前全球化受阻的背景下，减少贸易协定的附加条件，暂停过于野心勃勃的 TPP 也许并非坏事。
即使没有 TPP， 中国也不一定在政治上对贸易伙伴施压。而且现在的状况是，如果不降低期待，暂停那些野心勃勃的协定，可能任何贸易协定都无法成型。
美国之音于蒙彤，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检察官说，一名拉美裔警官星期三被控以二级杀人罪。这名警官在明尼苏达州开枪打死了一名开车的黑人。圣安东尼市警察亚内兹7月6号截住32岁的黑人卡斯迪尔的车，并对他开了枪。开枪后，死者的女友雷诺兹在脸书上直播了卡斯迪尔躺倒在驾驶座里的血淋淋的录像。这名女友在视频上说，卡斯迪尔告诉警察他有一把手枪，并带了手枪执照，警察要他不要掏钱包。就在卡斯迪尔举起双手的时候，警察对他开了四五枪。据报道，警察亚内兹的律师凯利说，他的当事人是面临手枪时做出的反应。凯利说，这名警官之所以截住卡斯迪尔的车，是因为他认为卡斯迪尔长得与一名武装抢劫案的嫌疑人相似。卡斯迪尔的家人说，他因种族因素而受到了检查。兰姆塞县检察官约翰·崔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亚内斯开枪是没有道理的，虽然卡斯迪尔带有手枪，但他根本没有去掏或者是试图掏他声称在口袋里的枪。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上个星期的总统大选结果出笼之后呢，美国人有的欢呼，有的抗议。全美东南西北各地的基督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会众本星期末纷纷为美国的未来祈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波罗的海地区，人们想问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美俄关系会有多密切？
美国与欧洲之间牢固的跨大西洋纽带是对地缘政治的最佳回应。
俄罗斯2014年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对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提供军事支援，这让波罗的海诸国担心他们会是下一个。
他们会希望美国新总统绝对站在他们一边，不过啊，我不会急于附和他们的说法，因为也许他将站在我们这边。
虽然美国加强了对北约防务同盟的支持，但川普对北约的必要性表示了怀疑，还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多承担开支。
当然，在竞选期间，川普在很多问题上说了很多不客气的话，不过我们应当记住，这是选举之前，我们还是看看总统执政之后会是什么样吧。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说，他有信心认为，在川普领导下，在乌克兰最有需要之处，美国会伸出援手。
Fighting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you know, fighting for freedom, fighting for democracy.
在过去我们抵抗俄罗斯侵略的战斗中，在我们捍卫自由、民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美国过去是，今后仍将是我们的可靠伙伴。
Our reliable partner.
北约对俄罗斯起到威慑作用，不过莫斯科把北约称为威胁，川普对北约不冷不热的态度可能会带来某些平衡。
欧洲需要平衡，你不可能排除俄罗斯而在欧洲建立任何合理的平衡感。
不过川普一人并不能以北约为代价而缓解与俄罗斯的矛盾。
他必须要跟美国国会打交道，美国国会至少对俄罗斯没有好感。
蒂普曼还说，这也将取决于俄罗斯以及莫斯科是否将利用川普意外胜选带来的好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川普上台之后呢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的走向，川普上任后在台海议题上将采取什么样的做法？这是自从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关注台海情势的人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学者说，由于川普并非是一个典型的共和党人，他会采取何种政策，目前还难以预料。不过无论如何，台海并非美国新政府优先议题，因此短期内应不至于有什么新的做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全世界都在观望他的国务卿人选，以便一窥他的外交政策走向，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极大的未知数。对于台海两岸关系在一个川普政府下会如何发展，外交家网站星期二一篇文章分析了川普的胜选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意涵。台湾自由撰稿人大卫普伦蒂斯指出，不要以为川普可能对中国强硬就会对台湾更加友好，因为实际上不一定会如此。普伦蒂斯说，川普的确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的就业损失负责，不过川普缺乏外交经验，对任何一方并没有特别的忠诚度，即使台湾仍然会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川普很可能只会把台湾当作可以出口美国武器装备并获利的一个市场。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徐思俭说，台湾购买再多的武器也比不上美国在亚洲整体的战略布局，那才是影响台湾安全的重要因素。徐思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能买军售多，你得花的钱也比较多，付出的这个财力比较多，这还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在整个战略布局，那个比军售更重要。大的战略布局如果对台湾不利的话，你花再多钱也是买不到安全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徐思俭说，现在还看不出川普的新政府对台海议题的态度，不过短期内应该不至于和目前美国政府的做法相差太多，毕竟台海并非他上任后必须处理的优先议题，更何况两岸关系对美国而言是从属于美中关系之下，短期内应该也不会有大的变动。徐思俭说，
我不认为短期会有什么不同做法，我认为还是这样。那么他既不会这个两岸关系对于美国政府来讲，它是从属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次的部分啊，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啊。那所以我认为中美关系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调整，就如果虽然他说这个可能有 grand bargain 或什么之类，但是这不是一夕之间会发生的事情。
虽然川普政府未来在亚洲的战略布局还不明朗，不过一般认为从川普在竞选期间主张美国利益优先的言论来看，包括美国的条约盟友在内，一些亚洲国家可能无法再视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为理所当然。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寇密将星期天在该研究所发表评论，建议台湾必须先做好各种应变准备，包括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与担忧中国军事扩张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及越南的安全关系，并积极与美国新政府、政学界及国际社会接触，强调台湾持续独立存在对亚洲及全世界的重要性，以便防止台湾成为美中利益交换的牺牲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上任六个月之后首次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特别谈到川普当选对其执政策略的影响。他表示，台美关系基于台湾关系法，绝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台湾政府也期待与美国新政府合作。有台湾学者认为，台美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动，但台湾需要在美国国会发展更多对台湾态度友好的联系。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在脸书上贴出专访链接，他写道，台美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建立在双方对自由、民主及人权的共同价值，以及对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经济繁荣等共同利益的稳固基础之上。台湾有信心也期待与川普新政府合作，使台美双边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川普当选的问题上，台湾媒体以及在野党国民党普遍批评蔡英文在今年过境美国时仅仅与克林顿接触，并未与川普团队进行互动，是押错宝了。对此，蔡英文表示，执政者本来就应该把所有的状况都预备好，思考所有的可能性。他说，在整个过程中，政府都有备案，因此没有所谓的押错宝或者选边站的问题。对此，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客座教授陈一新表示，其实蔡总统这次有两个押错宝。第一，当然是总统人选。今年在过境访问时，不应该仅仅给希拉里打电话而忽视川普。不过，还有更严重的另一个问题。他说，
更大的一个层次要说吧呢，他认为 TPP 一定没有问题，所以他就 RCEP 不屑一顾，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压缩宝。对于压缩宝呢，我们现在搞得两头落空 ，TPP 停摆了，那么 RCEP 我们又不得其门而入。那么 TPP 想要再重启炉灶，至少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甚至还不一定会重启炉灶，所以这个才是更严重的压缩宝。
针对川普反对 TPP 可能影响多边贸易协商进程，蔡英文表示，事实上台美双方有很多双边经贸合作可以持续进一步扩大，他已经要求相关部门运用包括台美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会议等既定机制，向美国未来新政府表达台湾推动台美双边经济合作与整合的高度意愿。陈一新教授表示， TIFA 是一个不错的机制，但是只能够解决台美双方贸易的问题，对于区域贸易则没有帮助。蔡英文在回应有关川普外交政策方面表示，他相信川普当选后会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总体战略重新思考并整合，这个过程最久可能长达六个月的时间，之后才能够看清楚川普的外交战略，所以目前台湾政府不做猜测，静观其变。他同时强调，川普确实有他的特殊性，但外交安全领域一定会有专业的人才团队。重要的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准的台美关系的基本架构是存在的，这是长久以来的关系，或许因为领导人的更迭会有一些微调，但是基本结构会有稳定性。对此，陈一新教授表示同意蔡英文的说法。
台湾关系法要动摇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呢，最近几届的国会的改选呢，让很多人当年支持台湾关系法的人现在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一些新人，包括台湾的连线，在国会里面台湾连线，还有在国会里面支持我们的友人要把它扩大，那么才有可能确保台湾关系法以及六大保证的存在。
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蔡英文表示，维持现状应该是符合双方最大利益的政策主张，但绝对不会是静态不动的维持现状，会因为情势再做再一次的平衡。美国政府的更迭也会带来一些变数，台湾会视变数的发展再做平衡。有分析人士表示，川普执政将使得台湾失去依赖美国制衡中国大陆的筹码。蔡英文表示，这是非常扭曲和错误的思考。事实上，美国不论哪一党执政，对台海关系的最高准则就是维持现状。蔡英文脸书上，很多网友对这次川普入主白宫有所担心。网友林如峰说，川普入主白宫，世界恐慌，亚洲冲击远大于其他地方。川普对台湾冷淡，对中国也没有好感，台湾唯有自立自强。然而大部分留言并没有针对台美关系，而是不满民进党政府目前的执政业绩。民进党政府由于砍劳工七天假，召开关于引进日本核灾地区食品公听会等问题，饱受在野党抨击，民调也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台湾30多位退役将领最近到中国访问，在台湾引发了争议。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官员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证实，至少有32位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演说。据了解，这些退役将领这次在中国大陆交流期间，还参与了一场名为“中山黄埔两岸情”的论坛。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其迈批评，台湾军人丧失武德去中国听训，退休将领集体配合中国统战，鼓吹统一，已经是集团性组织行为，国安单位应该紧速调查。民进党立委黄伟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台湾一些退役将领到中国进行交流，却往往没有凸显维护中华民国的作为。
退将参加这样的活动，其实美其名为纪念国父孙中山，可是事实上，他们中国大陆对于孙中山说并不是他们的国父，他们只说是革命的先行者。难道国父被人家改了名字，然后这个改了称谓，然后这些退将也默不作声吗？那这算是哪门子的维护国格？
黄伟哲委员还说，如果这些退休将领做出了不利于国家人民利益的事情，却又继续享有台湾政府提供的福利，相信很多人都会表示反对。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了民进党立委的临时提案，要国防部等单位彻查出席相关活动的退役将领，并考虑取消他们的退休俸及勋章。出席活动的台湾前陆军副司令吴思怀表示，在论坛的研讨会当中，曾经多次强调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他对此问心无愧。台湾政府近来财政吃紧，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有意缩减军公教人员的优惠年金措施，吴思怀则是站出来公开反对的带头人士之一。曾经担任国民党智库政策委员，未曾前往中国的退役海军中将蓝宁利表示，台湾退将到中国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出席官方纪念孙中山的大会，聆听习近平演讲，他个人觉得不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基于尊重立法院，国防部会研究立委的建议，不过他也强调一切措施必须合乎法令与程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这些退将是否违反国安法，有关单位可以进行调查，民进党立委不需要扩大解释。
过去从520之后，包括在野的时候，民进党对于这些过去曾经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这些退役将领，你们到底有多少的尊重？从很多议题上，包括年金，那包括把他们当成国家的飞缺、国家的负担来讲，你们只是不断的打压他们。
联席委员还指出，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民进党建议取消这些退将的退休俸，不仅不公平也不恰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支持这些到大陆交流的台湾退役将领。他还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与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可能使许多逃出来的朝鲜人陷入危险境地。下面是白话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说，普京总统刚刚向下议院国家杜马提交了一份同朝鲜签署的引渡协议，请求批准。俄罗斯与朝鲜去年11月17日在平壤签署的这份文件提到，相互引渡被判刑和被起诉的人员，预计被克里姆林宫完全控制的议会将会很快批准这项协议。俄罗斯前驻韩国大使库纳泽说，许多朝鲜人一直想逃离他们的共产党王国，经过戒备森严的三八线不可能，仅剩下中国和俄罗斯两条渠道。朝鲜当局长期以来一直施压莫斯科签署引渡协议，企图彻底关闭经过俄罗斯的逃跑渠道。俄罗斯出于人道原因，过去多年来一直对此拒绝。为难民和外来移民提供协助的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从苏联时代起就有很多朝鲜劳工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伐木，其次是建筑施工等工作。那时也有其他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派遣工人去远东伐木，东欧工人能够获得巨额工资，回国后可以买车买房。但目前在远东的那些朝鲜劳工伐木营地被严密看守，外面布设有铁丝网，如同国中之国，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朝鲜劳工经常逃跑，有的人黑了下来，还有的人同俄罗斯妇女结婚。加努什金娜说，他知道的一个例子是一名逃跑后被引渡的劳工被五花大绑在火车车厢里送回朝鲜，朝鲜官员对劳工们的看管更非常严厉。加努什金娜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碰到的一件事情是，他为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劳工提供帮助，把他带到远东的一家当地移民局中，朝鲜官员很快赶到了那里，想把这名工人绑架走，那名工作人员帮助他从另一个大门逃走。朝鲜官员的举动就如同在朝鲜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加努什金娜说，俄罗斯警察仍然沿用苏联时代的做法搜捕逃跑的劳工，然后交给朝鲜当局，但在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援救和压力之下，不少朝鲜逃离者获救，现在俄罗斯将合法向朝鲜引渡逃跑者。加努什金娜感到非常愤怒，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耻辱。纪念碑人权组织今年春季发表声明，谴责俄罗斯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是犯罪行为，因为被引渡的那些朝鲜人将会面临酷刑折磨，甚至生命危险。逃跑的朝鲜人被引渡之后将会被判处重刑，第二次逃跑可能被判处死刑。前大使库纳泽批评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早已经恶劣，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乎文明世界现在如何看待俄罗斯，因此才同朝鲜签署引渡协议，现在要求议会批准然后实施。媒体报道，过去十多年来总共有200多名朝鲜人曾经拜访俄罗斯的移民局寻求获得合法身份，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有一个统计数字知道有多少逃跑的朝鲜人进入俄罗斯。几年前曾经有一名逃跑出来的朝鲜人被俄罗斯当局以非法越境罪关押在边境地区的监狱中，后来人权组织帮助他支付罚款后获得了自由，但他在第二次努力后才能获得临时的难民身份，俄罗斯当局拒绝给他永久的难民身份。活动人士加努什金娜说，逃跑的朝鲜人在俄罗斯通常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引渡协议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逃跑朝鲜人消失在俄罗斯的社会中，成为非法移民。加努什金娜说，苏联解体之后总共有2名朝鲜人在俄罗斯获得了永久难民身份，真正的难民身份很少有人获得，获得临时难民身份的那些人需要每年延长身份，但即使他们获得临时难民身份能合法在俄罗斯停留，我们也会尽力帮助他们前往比俄罗斯更安全的第三国。引进朝鲜劳工 可帮助俄罗斯缓解远东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朝鲜也因此能够获得外汇收入。俄罗斯媒体上时常有人呼吁应该吸引更多的朝鲜劳工来平衡中国移民，避免远东地区过分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一会儿见。